接着看住行有三啊，一者行行，二所行行，三所了行啊。了是明了，清凉大师注解讲得很清楚啊，为一切行无常无相，皆所了也。这是宇宙人生的真相啊！众生不明了，以为这个世间一切现象是实有的啊，是真实的，所以在这个里面起了妄想、分别、执着。我们常常讲的生起控制的念头，占有的念头，啊，这个念头一生呢，就是造业了。虽然没有行为，意义同样啊，要感受果报啊。如果他有福报，他有权有势力啊，他的控制占有啊，伤害了许许多多众生，这个罪业就重了。佛经里面说的很多，啊，就说这个弱小的动物，世间人所谓弱肉强食，啊，认为我们杀这些小动物吃它的肉好像是应该的，不了解事实真相啊。这些小动物即使是一个小蚂蚁啊，一只小蚊子，他跟人一样啊，他也是一条命啊，你杀他，他甘不甘心情不情愿被你杀，如果他不甘心不情愿，那我们想一想他有没有仇恨，他有没有报复的念头？人同此心，心同此理啊。他要怀恨，他要有报复， 这个事情就麻烦了。我们这一生得人身，来生能不能得人身呢？问题大了啊！说不定我们杀死这个蚂蚁、蚊虫，它来生得人身；我们说不定来生呢，就变成蚂蚁、变成蚊虫啊！他遇到了，他才来杀你。所以六道轮回里头到底是一回什么事情，那个现象没有别的，冤冤相报啊，没完没了。越来越严重，越报越残酷。无作卧室就这么一回事，你要把它看穿，你把它看明白，然后你在这个世界你就懂得了，一丝毫贪念都没有，决定不会做丝毫损人利己之事。世间人迷惑颠倒，追求物欲的享受，我们不要看别的，看弘一大师，觉悟的人生活简单，你看他多快乐，一生当中消业障啊，不造恶业了啊，他所造的是净业啊，这个造业这也是三大类啊，善业、恶业、无忌业，这是讲世间法，出世间法的时候有净业。什么叫净业呢？与自信清净心相应，与信德相应，净业。净业的果报不在六道，再跟诸位说，不在九法界，在一真法界。这个人聪明啊，心地永远是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，只要与这个相应，那个业叫净业。与这个不相应呢，那就是善业、恶业、无忌业。无忌业虽然说不上善恶，但是与这个不相应啊，与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不相应。我们学佛这个不能不懂啊，不能不了啊，这我们要所了啊，要知道诸法无常，你对于一切诸法就不会留恋了。觉悟，觉悟的样子是什么呢？佛讲了三个：无常、无我、涅槃。小乘称为三法印。 一切诸法无常无我，要知道啊。无常这里头的密意，就是不存在、不可得。常是常住啊，一切法刹那生灭，哪有常住？刹那生灭，我们的身刹那生灭，我们的妄心也是刹那生灭，只有真心不生不灭。啊，你看大乘经上常讲常住真心呢、啊，那个不生不灭啊，这通通都生灭的，生灭法了，你怎么能得到？你怎么能控制？所以控制啊，跟占有啊，都是妄想，都是造业实际上也控制不了啊，不但对外面你没办法控制，对你自己本身你都控制不了啊。这个身体刹那生灭你能控制吗？我们六根接触的六尘境界啊，六根无常的，六尘境界也是无常的啊。真常是什么东西呢？是六根的根性，在眼叫见性，在耳叫闻性，见闻觉知啊是真常。常住真心的，只有这个是真的，除这个之外没有一样是真的。我们不能不晓得啊，晓得这个真相的，你的心就定了，不再有妄想分别执着，你就得三昧了，你才能入佛境界。啊，那么身在这个世间真的得解脱了，得大自在了啊，到这个时候才真正百分之百的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啊！你造恶，我随喜；你造善，我也随喜。啊，我虽然随喜，心底一尘不染啊，永远真诚清净平等觉。日照世间，真诚照世间，清净照世间，平等照世间，正觉慈悲照世间，真的像一面镜子一样啊！这个照世间就是救护世间呐。我在随喜当中，你仔细看我观察，我是怎么做的，我是怎么说的，我是怎么想的啊？ 其实对我自己来讲，没有做，也没有说，也没有想。啊，现身有做，有说，有想，那是众生有感呢，菩萨有应呢。大乘经教里不是常讲吗？坐而无足，无足而足，说而无说，无说而说，啊，听而无听，无听而听。这大乘经上讲的很多啊，尤其是般若经里头，这是诸佛菩萨包括阿罗汉啊示现在世间的。啊，他为什么来示现呢？感应道交，众生有感，自自然然就有应。啊，这个应身住在世间，长短随缘。啊，众生感的时间长，应的时间就长；感的时间短，应的时间就短。没有生死啊！真的是不生不灭啊！佛菩萨如是，一切众生哪一个不如是？只是一个了，一个不了。啊，佛菩萨明了，众生不明了。确确实实的，佛与众生差别就是在迷悟啊。我们非常有幸，无量劫来都在搞生死轮回，没有想到这一生呢遇到佛法啊，遇到无上甚深微妙法了。只要我们这一生明了了，觉悟了啊，这一生来到世间那是最值得的，最有意义的。可以永离六道轮回，可以超越九法界。只有一个念头，求生净土，清净弥陀啊，除此之外没事啊。啊，在这个世界记住古大德的一句话，多思不如少事啊，少事不如无事啊。随缘决定不攀缘啊，攀缘是说我主动要想做什么做什么，攀缘啊，随缘是所有一切条件都成就了，所以讲顺水推舟啊，这随缘啊，不费力气啊，不要操一点心啊。这我们曾经想到啊，希望建一个弥陀村， 希望能有这么一个机缘。给退休的老人万缘放下，一心向佛啊，想了几十年语言不成熟啊，不能勉强啊，啊那么我们想到啊，如何能够把中国最宝贵的文化典籍能够流传，不至于在动乱之下散失啊，我们也曾经发心想将四库会要印一千套啊，语言不成熟啊，凡事都有语言，这个缘是众生的福德了啊，众生没有福应该要遭难，佛菩萨也帮不上忙啊，为什么呢？自己造作的自己一定要承受，不能说自己造作的自己可以幸免，这在因果定律上讲不通啊。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为我们实现马麦之报啊，遇到饥荒啊，拓不到东西啊，人家养马的马吃的这些东西拿来供养释迦牟尼佛，释迦牟尼佛接受过啊，这是示现给我们看业力不可思议啊，虽然成了佛了，佛也是凡夫修成，没有修行正果之前所造的一些恶业还在阿赖耶识里头啊，不错了，诸佛菩萨转阿赖耶成大圆净智，释迦牟尼佛也转了啊，为什么还受这个报呢？一般人受这个报苦，释迦牟尼佛受这个报没有苦啊，把这个当作教化众生的教材，告诉大家业因果报一定要自己承受啊，如果你明白了觉悟了，那么你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你要对将来果报负责任，这不是对别人的，是自己啊，所以佛菩萨了把所有一切善恶业通通转变成教材啊，拿来实现，实现身教啊，我做给你看啊，释迦族遭琉璃王消灭了也是过去世的续因， 佛在经上讲得很好啊，琉璃王在过去生中啊，他们那一族是一个池塘里面的鱼啊，释迦族这一批人的时候，把这个池塘地这么多鱼的时候，通通打下来吃掉了啊，这些鱼以后投胎就变成人了啊，他这个怨恨没有忘啊，啊，来报复啊，把释迦族灭掉了，冤冤相报啊，没完没了啊，啊，知道这一桩事情了，你还敢杀人吗？你还敢去杀生吗？啊，所以佛讲得很清楚，世间战争，这个战争的因，业因从哪里起的？吃众生肉。所以佛说，如果要世间永远没有战争，他说除非众生不吃肉啊，众生要不吃肉了，世间再不会有战争，只要世间众生还要吃肉，这个世间战争就不能避免。原因在此地啊，啊，我们学佛的人没有别的，佛法讲的是什么？实在是就是六个字，性相、离世、因果啊，这六个字通通搞清楚了，通通搞明白了，你就是佛，你就是菩萨宇宙人生的真相啊，一切众生因果报应啊，过去未来全都明白啊，我们自己在这一生当中就知道了什么是该做的，什么是不该做的啊，无论做与不做都得大自在啊，真正知道没有生死，不但自己没生死，所有一切众生皆是不生不灭啊，但是一切众生他自己不知道，他自己迷惑，我们确确实实明了一切法不生不灭，一切法这个相续相是无常的啊，一切法不存在的《金刚经》上讲的无相啊，中国大乘的禅宗啊，禅宗的根本理念就是无相啊，所了啊，心永远是定啊，绝对不会再有妄想分别之处。这个是这一大段呢，都是讲佛种不断云何救护， 演说诸法。慈悲救护一切众生，就在这一句啊。那我们想想，受持读诵是佛种不断的，我们对于佛菩萨的教诲啊，佛菩萨的演说，我们明白了，我们接受了，永远保持。每一天读诵，温故知新啊！诸位要晓得，读诵就是亲近佛菩萨。读诵，我们的心性永远跟佛菩萨结成一体。念字在字啊，救护众生呢，为人演说啊，演是表演，身教说是演说言教。佛菩萨应化在九法界，他来干什么呢？就是救护众生，就是为人演说的。一举一动，点点滴滴，都是教化众生。我们在经典里面看到释迦牟尼佛示现到这个世间来，化相成道啊，那表演啊，法相里头最重要的是成道，是教学啊，教学是转法轮啊，事先成道，修行成道，啊，教学49年，啊，300余会呀，那个会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办活动啊，啊，我们现在在图文吧，目前我们一年办4次活动啊，就是4会啊，每一季办一次，70天啊，活动期限70天、啊、那么佛当年在世亦佛如是，有些活动时间短，有些活动时间长，不一定，一切都看缘分我们都要向佛学习 法在今天，不仅是佛法，整个社会形态来讲，圣贤教育衰微了，众生迷信科学技术，迷于五欲六尘，不知道有前生后世，不知道有因果报应，所以随顺自己的烦恼习气，一生时间虽然不长，可是他所造的这个罪业，果报之严重，非常恐怖。他自己居然无知啊！但是苦报决定不能够避免啊！我们生在这个时代啊，不觉那我们是随业流转，跟一般人没有两样。觉悟过来之后，那我们就要学佛菩萨啊，我们自己在这个世间如何不染世间，如何不受这个世间影响，决定不受这个世间诱惑，成就自己的道业啊，自己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啊，做些什么清清楚楚明明了了，就是前面讲的俗了心啊，我们怎样帮助现前一切苦难众生啊，还要想到如何帮助往后的众生帮助现前众生，也说了帮助而后的众生，后来的众生怎样把这个影响扩大延长啊？那么在古时候他的方法传人啊，这是把这个影响延长，代代都有传人。第二个就是著书，著书立说，传之久远啊。书本，因为那个时候流通量很少啊，怕遗失啊，怕失传呐。所以有些人就想到了刻石，把这个经文刻在石头上啊，不容易损坏，藏在山里面啊，像在中国过去 在房山发现的石经，古人讲名山四叶，就是指这个一部大藏经啊，刻在石头上。我听说刻了差不多800年，啊，经过多少代呀，把这个事情完成，啊，藏在山洞里。二次大战之后才被发现，啊，古人的苦心，啊，希望把古圣先贤教诲呀，用这个方法传留给后世，啊，现在科技发达，印刷的技术进步了，所以经论可以大量流通，这样不至于失传。啊，可以流传于后世。但是现在又遭遇一个意想不到的问题，啊，那就是文言文现在没有人懂。中国大陆推行简体字，啊，中国古籍留下来的，现在他们都成繁体，啊，学简体字的人对这个繁体字看不懂，文字起了障碍，这个问题非常严重啊！中国这个几千年来言语文字随着时代啊，这个言语随着时代在变迁，文字不变的，啊，文言永远不变的，所以这个文化的沉船3000年不绝，这是有它的道理在呀，啊。这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民族都没有想到的，啊，我们中国古老的祖先确实有智慧，啊，他想这么一套方法，啊，让千年万世的后人读到古人这些文字，就跟面对面谈话一样啊，言语怎么变？文言不变，语言会变，文言不变，所以叫文言啊。那么今天要不学文言，啊，这个四库全书，中国这么多典籍，你没有办法看，啊，你不懂啊，等于一堆废纸摆在那里，确实是宝藏，你得不到。所以文言文的学习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命脉，谁学习这几千年的典籍，他拿到这个钥匙 他得受用啊。佛经的翻译，祖师大德都想到啊，所以佛经的文字是最浅显的文言文，啊，几乎是翻译那个时代的白话文，啊，所以经典你看比起古文容易懂得多。为什么用这个浅显的文字呢？希望一切众生都能够看得懂，都能够了解佛所说的意思，你自己才能得受用啊。所以学佛不能不重视德行，不能不重视文言文啊，这两桩事情是入佛基本条件。文言文怎么学习？往年我在台中的时候，李老师教导我，最基本的读诵读，对着经本这叫读，不对经本叫诵，诵就是背诵，你念熟了，你能够背了，就不要再看经本啊。老师讲能够背诵50篇古文，你就有能力阅读了。你要能够背诵100篇古文，你就有能力写作了啊，你就可以写文言文了。这要下功夫，至少2年的功夫啊，一个星期学1篇啊，1年算50个星期，2年呢你能够学100篇古文了，文字障碍你突破，这个非常非常重要啊！我过去在台中10年，跟李老师每一个星期给我们上一堂国文课啊，教材呢就是《古文观止》，10年，这一部《古文观止》300多篇呢，我们念完。那么现在没有人教，自己要想方法进修啊，要知道这个重要啊。现在我们教堂两边你们看到的啊，四库全书会要，这一边是大藏经啊，摆在这里很好看，这不是看的，是叫你读的。现在展开书本的时候你读不下去啊，原因就是你没有这个条件 你们想想这桩事情重不重要？啊，为人演说要有为人演说的能力，啊，我们如果不具足这个能力，那是一个空话了。啊，要想具足这个能力，从哪里学起？从古文学起。啊，台湾现在这个新出版的《古文观止》这个注解，啊，注得很好。台湾国语日报出版的古今文学很详细，注得很详细，还有白话的翻译。啊，那个白话翻译你跟原文去对，然后你才能够理解啊原文的那个精神意趣，翻不出来啊。你只能翻他的文字，你不能翻这个写文章写这篇文章这个人当时他的心情他的境界，这个你翻不出来。说明翻译不容易啊，所以翻译佛经大难大难啊。啊，佛经是从心性里面流露出来的言语，什么人能翻译呢？明心见性的人他行。为什么呢？他也入佛的境界啊，佛的境界他了解，他能翻出来，他能说不出来。不入佛境界就决定翻不出来啊，就跟翻译一篇古文一样，你不懂得他的那个心情境界，他的文章的时候你能够欣赏啊，大概只能够三四成五六成就很不得了了。啊，你的学问道德比他高没问题啊，他的东西你能够了解百分之百，你的道德学问不如他了，你就没有办法理解他的文章。这些话都是真话了啊，所以我们要不要是真正想佛种不断啊，自己的佛种不断，释迦牟尼佛在这个世间教化的佛种不断，我们要不具足这些基本条件啊，基本条件在中国人来讲的话，德行跟文言文啊，文字上没有障碍。德行呢是义理上没有障碍啊，所以有德行有这个文学的修养，这两种障碍可以突破，你才会有成就啊。 这个事情不能勉强啊，一定要自己发大心大愿。弘护正法了，啊，你自己才会发奋，才会真正用功，自己真正发奋努力，你一定得佛菩萨威神加持，啊，你会成就啊。初学要吃苦头，啊，怕苦怕难，这是业障，这是烦恼。这就把你的愿心、善心呢障碍住了，不怕苦，不怕难，还是一门深入，长时熏修，这个文学的修养至少要2年功夫。现在